发这个木鱼，他这个木鱼就发出了一个声音。那么这个我们要问呢，这个声音怎么有的？就是啊，有一个木锤啊，还有个鱼，还有银子敲，发出来这个声音的，就是声音就是这么有的。如果说这个声音呢，它不是因缘有的，就是不需要有木鱼，也不需要有银敲，它就有声音了。那么这个声音就是真实有的，这个真实有的呀。那么我们所有的这些凡夫啊，对我们内心所接触的一切境界，我们都有这种执着，因为都是真实的。那么我们要能够无所住呢，要学习这个不真实的这个道理，要经过一个时期的训练观察，就所谓戒定慧了啊。你心里面能够一心不乱的呀，然后这样去思维，思维这个这件事物是因缘有的，它是不真实的。如果要没有因缘，你就没有这件事，没有这件事嘛，就叫做空了。那么现在说是菩萨于法应无所住行于布施啊，就是你在做这样活动的时候啊，你的内心的思想所接触的一切的法，一切的境界，连自己的内心也在内，都是空无所有的，都是虚妄不实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内心呢就没有执着了，叫做应无所住。要把这个无所住这件事啊，这也可以说是一种德行啊。你要能够做得很成功啊，这一定要是圣人，要一定是圣人才可以。我们讲前一段文啊，要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那段文也表示啊，你要能够无我，那就是圣人了嘛。那发愿的时候他能够无我相，那么行了布施波罗蜜度化众生的时候他也能够无我相，无我相也就是无所住的意思，也能够这样的。这样说这是圣位的菩萨的境界，是得无生法忍的菩萨了。要是我们也愿意这样学习，愿意这样做的话，我们不很难说是一下子就做到这个程度的，也要是慢慢的经过一个时期的训练才可以啊。也就是说要经过一个时期的学习啊。说于法应无所住，这个应字也表示劝我们的意思，劝我们要这样做。行于布施啊，我们这样去实行呢、这个布施的功德。这个布施的功德当然呢我们昨天说过，就是用我们自己的合法的行为得到的财物，这样子去利益所有的什么一部分的人或者多少人或者一切众生，这样去做。那么这就叫做应无所住行于布施。这个在这个菩萨戒里边呢，比丘戒里边也有提到，这个布施啊的财物应该是清净的，应该是清净的，就是你这个财物的来源呢是合法的。如果是不合法的来的财物啊，就是不清净，就是不清净的。所谓不住舍布施，不住生香味触法布施。前面说是于法应无所住行于布施啊，究竟是什么法呢？就是所说的呀，这个舍生香味触法。这个菩萨于法这个法范围很广的这个不住生香味触法这个法呢， 是单独的指第六意识所分别的境界，它是一部分了。这个不住舍布施，就是不执着舍的境界去布施去，不执着生的境界、香味触法的境界去布施去，这样子啊，那么就是菩萨应无所住的布施。这个布施啊，是有几方面的意思的。一个是这个布施者，就是菩萨本人；一个是接受你布施的对象；一个是你布施的财物。这合起来，你做这样的事情呢，这是因，将来还会得到果报。不管你是无所住布施也好，你有所住的布施也好，总是有因就会有果的。这布施的因就会得到布施的果报。你布施对方了，对方当然呢很感谢你，很感谢你的。那么这又是有了一层的事情在里边的。那么这个，所以这里面说是不住舍布施，不住生香味触法布施呢，这等于是佛开示这位菩萨，这几方面都不要执着，都不要执着的。就是我是布施的人呢，我不执着有我可得的，是无恶相、无缘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的。那么受布施的人，你也能够观察他是无恶相、无缘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的，他也是毕竟空的。这个财物呢，也是因缘所生，也是毕竟空的，也是要这样观察的。这个观察这件事啊，是有的人说呢，解释嘛，我们呢布施的时候啊，就是把这件事做好就好了，好像啊不需要特别怎么认真。但是我看这个经论上对于这个做功德的事情啊，佛菩萨说的还是非常明了的，就是你做这样的功德的时候啊，你要特别的认真的做这件事，要明明白白地做这件事，不能说是不着相啊，我就好像不要去太认真了，不是的，你要明明了了地做这件事，你要欢欢喜喜地做这件事的。这个说这个业力啊，这个做功德，这是一种清净的业力，尤其是你要能无所住，这里面有般若的智慧在里边，这是更殊胜的功德。那么我们或者是没有栽培这个般若的智慧啊，我们不能无所住，那么当然就是有所住。有所住的布施，你能够心里面很清净、很欢欢喜喜的，也有大的功德的。如果你明明白白的呀，你欢欢喜喜的很慎重的、很恭敬的做这件事，对父母恭敬，就对一个乞丐呀，你能布施他，你也要有恭敬心这样做，那么你这个功德是很大的，而且是很有力量的，很有力量的。比如说是啊，有的人他有很多的财富，他常常偶然的就有土匪呀来找他的麻烦，能破坏他的财富。那么呢，但是有的人呢，这个土匪不找他的麻烦，他虽然有很多钱呢，那土匪不抢他的钱，不抢，谁也不能抢，连国王都不能够说是去拿他的财富的。为什么有这样的区别呢？就是你在布施的时候，你内心的境界不同，你做工作的时候，你这个内心里面不一样。如果你做工作的时候啊， 你内心不是太那么样的欢喜，好像做也可以不做也可以，或者其中有多少回忆，那么你将来得的果报呢就不坚固，就容易破坏。如果你内心里特别欢喜特别坚呢，很尊重，你要用轻慢心去布施，那也有问题。你或者是有智慧做一个很好的计划去做利益人的事情，那么你将来得的果报就是很坚固的。这个水不能淹，火不能烧啊，盗贼也不能劫夺你，连国王也不能抢不去你的财富的，它就是坚固。因为那个造罪也是一样，你造罪的时候我做也可以不做也可以，你那个心不是很恶也不是很强，你得果报的时候他也那个罪过也不太强，那不太强呢，说我到观世音菩萨你哎呀我很苦啊啊，有什么灾难了，到观世音菩萨那里去磕几个头请菩萨慈悲救护我，观世音菩萨容易救护你，因为你最初造罪的时候那个心力不强啊，这个罪过容易，观世音菩萨容易把它驳转了。要是你造罪的时候用那个恶心很有力量啊，谁劝你不要造都不行的，造完了罪心里很欢喜，哈，我这一次做得好，那么将来你得果报的时候你受苦恼的时候你念观世音菩萨要很久啊都不见都不没有灵感，就是那个很难。观世音菩萨虽然有神通广大，但是不容易满你愿的，都是不容易的。所以这个做功德你不能说马马虎虎的，同样是既然我肯这样做了嘛，你就明明白白的欢欢喜喜的有恭敬心做，那么不是很好吗？这个做功德这件事啊，这个布施做功德这件事啊，在这个大智的论里面呢，他说一个比喻，说一个比喻，他说是这个一个人家他的房子啊起火了，这个火燃烧的很猛，那么这个人呢，他一看呢，我这个房子里面有很多财富啊，我这怎么可以烧呢，就是去救火，结果这个火还没救了，房子也都烧坏了，财物也都烧坏了，那么就变成一个贫穷的人了，这是一样。另外呀，一种情形呢，就是他的房子起火了，起火了烧得很猛，但是这个主人他心里想啊，这个房子烧得很厉害，我未必能救得了，我先把这个房子里面的财物先拿出去，只是房子烧了不就烧了吧，那么他把财富拿走了，拿走了重新再去造房子，那么我还可以安乐地居住的。那么这是一个比喻，比喻什么呢？比喻是我们人间的人呢，这个有很多财富啊，连这个身体也是个财富，这是一个啊，也是个宝了。那么这些财富都是无常的，这个火，房子被火烧了，这个火是什么呢？就是无常大火，无常的大火。当然这种道理我们要思维就会明白啊，人终究有一天是要死了，那么要死了的时候，你所有的财富啊，你就失掉了所有钱了，你就失掉了，所有的财富你都不能用了。要是在这个没有死无常火啊，在燃烧的时候，那么你能够用你的财富去做功德，去做功德呢，你又积蓄了这个清净的业力，那么你到来生的时候，你这个清净的业力的功德又使得你得到财富了，就像这个房子被烧了，把这个财富拿出来，你又能造房子，可以安居了。那么这是这个龙树菩萨他用这个无常火的比喻这件事啊，劝我们呢不要有嗔贪心，不要有这个嗔恋心。 这个所有的财富终究有一天要无常了啊，不如它存在的时候你有权利趁这个机会做功德，这个功德呢你就可以带到来生可以用了。这个法句经上啊有一个颂，是久客异乡者自远处安归，说是啊他很久了做客到他乡地方去，那么现在他想家了，那么自远遥远的地方啊回家来了，亲友与之是欢喜而迎礼啊，他的亲友和他认识的朋友认识的人那么很欢喜的啊欢迎他，是造福已如是，这是我们人呢要是能有同情心啊，有孝顺心，供养父母啊，做种种功德也是这样的，自此生彼世，你从今生啊生到来生的时候呢，福业入亲友，你以前造的福业得到那个好的果报就是你的亲友了，那么一应爱着来，就来欢迎这个造福的这个人。那这个书论上说到一个说到一件事，说是一个国王有病了啊，请了医生来给他看病，那么看病看得很好，病是见好了，国王啊就表示谢意，只是这么一句话，事实上也没有其他的事情，所以这个医生啊心情也不大欢喜，那么呢等到最后病治好了，国王就送他回家去了，送他回家去啊，他回到还没有到家离家不远的时候，看见很多的羊牛，有人在那牧羊牧牛，他就问说这是谁的牛谁的羊啊，这个牧牛的人说是我们这个乡村里有个医生，国王请他去治病啊，病治好了，国王酬谢他，给他很多牛很多羊，那么到了回到家里面看这个房子都不对了，说这是谁家呢，那里边的人说就是国王来酬谢这个医生，给他重新造了很好的房子，给他很多的财富在这里，那么这医生心里想啊，我治给他治病的时候他只是口头上说我多谢我多谢我，我事实上也没有给我什么，心里面不太愿意给他治病，我要知道他这样酬谢我，我应该更好的给他治病了，这就是说我们这个做功德这个果报不是现在就能得到的，要死掉了以后到来生的时候啊，哦这个果报才出现，所以生到天上的人呢他们多数知道我生到天上来了，我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功福报呢啊，我前一生我做什么功德了，所以这个布施啊在很多很多的功德里边呢是比较容易做的一样功德，但是这件事呢说容易是容易，说不容易也是不容易，这里是说这个发无上菩提心的菩萨，他要做这个布施的功德呢，因他需要有般若的智慧，观察说与这个布施相关的一些的境界都是空所有的，用这无执着的心呢明明白白的去这样做这个功德的，说须菩提菩萨应如是布施，不住于下，佛招呼须菩提啊，说菩萨应该这样子啊，于法无所住，这样子去布施，不要啊执着这个舍身相为主啊，不要执着有我，也不执着有受者啊，有种种的这些执着都不需要有的。何以故？什么原因呢？ 要不住相布施呢，只要菩萨不住相布施，其福德不可思量。这个般若经啊，是观他的我们读金刚经和读这个大品般若经和读这个大般若经啊，它这个里边的含义是一样的啊，就是特别的去阐扬诸法皆空的道理的。这个说明这样的道理呀、啊，本来是没有断灭的过失的，就是因果还是能建立的。但是我们学习般若法门的人，有的时候这个智慧不周到啊，就容易偏到一面去啊，就是这个因果都不能建立了啊，有这种可能的。所以佛在这个《金刚经》这个地方啊，多处处很多的地方啊，都是你要这啊、怎么怎么样的受持诸圣般若波罗蜜经，你怎么样怎么样，都是有无量无边的功德。那么这个虽然是说功德能启发我们的兴趣，能这样学习，其中也表示啊，学习般若波罗蜜不是断灭了的，它是会有因缘也有果报的，有这个意思的。所以何以故，就是为什么我们布施要不住于相呢？是要不住相，要菩萨不住相布施，其福德是不可思量的啊，那个福德是很大的。这个地方这个不可思量啊，是这里边有什么意思呢？当然说是福德特别多，多的不可思量了啊，当然是有这个意思。其中主要的应该说啊，这种福德你要能够不住于相的这样子去做功德，这个是属于无漏的功德，是无漏的。你要住于相去做功德呢，这个功德是有漏的，这个无漏的功德是不可思量的，是不可思议的。这里面有这样的意思在里面。须菩提，于意云何？前面这一句话呢，这个要不住相布施，其福德不可思量，这是正面的说明这件事。这以下呢，要举出一个比喻来形容这个福德的不可思量。说于意云何？说在你的心里面，你怎么样想呢？我说一个比喻，你听听。说东方的虚空啊，可思量法，它有多大啊？有多高？有多远？你可以思量出来吧？佛也是说，这个须菩提回答说是不可以思量的。嗯，说须菩提，南西北方四维上下虚空可思量法，可不可以思量呢？佛也是说，也是不可以思量的。这个四维呀、啊，就是啊，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哈、啊，这个四维和上下的，上方世界下方世界的虚空，可思量法，都佛也世尊是不可以思量的。说须菩提，菩萨无住相布施，福德已不如是，不可思量。那么佛告诉这须菩提，说是这个发无上菩提心的菩萨呀、啊，他要是能够无住相这样子布施，他虽然做了功德，在他心里面还就是都是毕竟空的，不生不灭的，心里面能离一切细论分别的。他因此而得到的福德果报，以福如是，也像啊十方虚空那样子，不可思量的。其中的不同呢，就是这个住相布施所得到的福报是有时间性的，是可破坏的。虽然是也是我们凡夫人呢所欢喜的，我们住相布施得到的福报就是阴天的福报了。 我们凡夫也欢喜嘛，就荣华富贵的境界，就是天上的境界，那天上的那个那种无欲的境界，更是超过了人间不知多少倍了，也是我们欢喜的。这个经论上说啊，说天上的这个女人呢，如果来到人间，我们人间的人要看见了啊，人间的人如果这欲心要是重一点呢，就得发狂而死。这个佛的这个在家的时候，这个弟弟就是孙陀罗南陀，孙陀罗南陀他不想出家做比丘的呀，就是释迦牟尼佛勉强他出家的，是勉强他出家，他心里面也不愿意出家的，不愿意出家，那么怎么办法呢？释迦牟尼佛把他领到天上去，领到天上，中间经过这个七金山的时候，看见一个猴，而这个猴啊是被火烧了啊，那么那个丑陋的样子很，更是丑陋了。那么到了天上去，就看见天女了啊，看见天女的时候，有的地方有男人呢，有的地方没有男人，只是天女。那么这个优婆南这个孙陀罗南陀就问佛，说这个地方为什么没有男的呢？那么佛就叫他，你去问一问。那么那个地方那个女人说，说是人间呢，释迦牟尼佛的弟弟他出家能修行啊，将来就到这来给我们做丈夫。那么这个时候啊，这个孙陀罗南陀说，我就是啊，我就可以住着，说现在不可以，你要在阴间死了以后到这来才行的。那么这时候啊，佛就问他呀，说是现在呀，说阴间的你的太太呀，就是孙陀罗哈，要和天女比较起来怎么样呢？他说比较起来啊，就像我的太太和猴比相比了啊。那么这可见这个天上的人和阴间的人是不可以对比的了。那么为什么天上的人那么样的美呀？就是他在阴间欢欢喜喜的做了功德，你能够很欢欢喜喜很清净的供养父母啊，就可以升到天上去。假设是有清净的比丘啊，你能欢欢喜喜的供养啊，也是能的。就是在社会上做一切的慈善事业，你能够心里面不要有其他的分别，你也是清净的，就是为了利益他，我做这件事，那么也有可能会升天的。所以这种啊，天上的五欲和人间的富贵，都是人所欢喜的。所以这个住相布施啊，虽然不如那个不住相的布施那么高啊，但是他也有些也会对人有所利益的。利益是利益啊，终究是无常了。不过是要到天上去享天福啊，比在人间享受荣华富贵好一点。我说这个好，倒不是说天上的美，天上的人比阴间的人美，倒不是这个意思。因为要升到天上去啊，多数他的内心呢比较仁慈一点，比较仁慈一点。我除非和阿修罗有时候打仗，这个多数他的内心是和平的。你要在人间做人，享受荣华富贵啊，人间的烦恼特别重。这个大富贵的人呢，他的力量也大，他要做功德也是能做，他要作恶他也能做的。他要作恶的时候做的也是很厉害啊，那么他又是造了罪了。那么这个富贵的果报有一天结束了，他就要去受罪去了啊。所以在人间这个住相布施的功德就是有这些问题，要能不住相你就没有这些问题了。所以佛是劝这个发无上菩提心的菩萨要无住相的做功德， 那么我们有住相的人也应该小喜。所以说须菩提菩萨但应如所教住，我招呼须菩提啊，这句话是结束这段文的，说菩萨但应该啊，如我所教导的这样去学习这个无住相的布施，要这样的住，这个住就住与不住，能为住了，就是这样的去行布施。须菩提，于汝意云何？可以身相见如来宝？夫也，世尊，不可以身相得见如来。前天的这两段是一个是无相愿，是一个是无相行，这两个是因。现在这一段文呢是得的无相果啊，就是得成佛的果，得的无相法身的果。须菩提，于意云何？这里边呢，要是刚才我说啊，无相因得无相果，这也就是这个前后文的次第。但是要把这句话同前文连接起来呢，应该怎么说呢？就是前边说是啊，发无相愿，行无相行啊。那么所得的果报成佛了，是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的，是有相的。看见佛，他也行住坐卧嘛，他也到层次去，又回到我庙里面来。他有时候坐禅，有时候说法，这都是形象嘛。那么我们行了无相因，应该得无相果，怎么得个有相果呢？或者是得个有相果，那么我们也应该行着有相的心，这因果应该是一致的嘛。那么呢，这个问题怎么解答呢？是佛，那么这等于是有这样的疑问在里边。佛就为了解释这个疑问呢，佛就提出来，就招呼须菩提，于意云何？是啊，在你心里面呢，你所想的呀，是怎么想法呢？可以身相见如来宝，你可以呀，是见到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的身相的人，这就是见佛了吗？说佛也，是真，我看见这个人没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这个人不是佛。哦，这个人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这是佛啊。所以可以用身相做标准啊，我要看见这样身相的人就是见佛了。佛也，是真，说须菩提，他立刻他回答说，不是的，不应该，不可以身相得见如来，不可以。这个不可以身相得见如来，不能用身相来决定他是不是佛的，不应该这样的。何以故？什么理由呢？说如来所说身相既非身相。因为啊，佛所说的这个身相啊，这个行住坐卧的身相，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的身相啊，是既非身相，既没有身相的真实性的，所以不能说他就是佛的。那么这个道理啊，我们可以通常的去看这个问题。这个释迦牟尼佛是从什么时候成佛的呢？是他出家以后，出家以后在行了六年苦行，那么然后坐在菩提树下思维这个缘起的道理。那么一天的夜间呢，他是觉悟了啊，一念相应啊，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了。从那么以后才称之为佛的。那么这个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这个相好啊，是从什么时候有的？他降生的时候就是有这样的相好庄严了，但是那时候不称之为佛的。那么从这个事实来看呢， 就是他觉悟缘起的道理了以后才明智为佛的嘛。那么他没成佛没有觉悟的时候，以前他就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的，那时候没有人称之为佛的。所以可见用相用身相的庄严不庄严来决定他是不是佛，这是不合道理的，不合道理的。所以啊，是不可以身相得见如来的。所以你要想要见佛，你不应该这样子来见佛的。所以何以故如来所说身相即非身相，这个地方这句话里边呢，就是说佛的这个身相啊也是缘起的，是缘起的，它就是毕竟空的了，就没有这个，在毕竟空上这个身相是不可得的了。那么你要用这个身相来决定是佛，那么就等于是没有佛了啊。要观察这个毕竟空的道理，就是无相的了，那你就不能见佛了啊。那么这样讲是不对的，所以说是所说身相即非身相。这个须菩提尊者有过一件事情，就是释迦牟尼佛到倒立天上去住了三个月，住了三个月为度天说法，或者说是为母亲说法。那么呢，佛在天上住了三个月，佛一去天上去的时候就决定住的时间是三个月。所以三个月佛当时做了一个准备，做了一个方便呢，就是我到了天上的时候啊，使人阴间的所有的佛弟子都不知道佛在什么地方的，做了这么一个作念，做了这样的一个念。所以这样子一来啊，阴间的这个四众弟子啊，尤其是在家的佛教徒啊，我隔了多久没有看见佛，就想念的上，想念想要见佛，想要见佛，那么就到庙上来，怎么不见佛？就问这些大阿罗汉呢，这些大阿罗汉，也不知道，入定了以后也不知道佛在哪里。等到要佛要回到人间，要到三个月要满了的时候，佛这时候才把这个以前的做这个念呢解除了。解除了的时候，阴间的这些大阿罗汉呢有神通的，他要一入定就知道了，才知道。那这时候这个四众弟子其他的这些在更特别着急的，就是在家的佛教徒又到庙上来请求，我们赶快去，怎么这么久了佛还不知道在哪里，一定要想办法请佛回来的。那么这时候大家就请这个目犍连尊者代表阴间的佛教徒到天上去请佛来。这时候目犍连尊者入定就知道佛是在天上了，那么就是到那去请佛回来。请佛回来呀，其中有一样事可以说的。到了天上住的时候啊，这个释迦观音呢就问佛说，是世尊呐，你老人家现在住的地方不是人间，是天上，因为人间和天上这个时间不同啊。你是用人间的时间在这住呢，是用天的时间在这住？那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回答说，用人间的时间，用人间的时间在天上住三个月，要用人间的时间呢，这三个月。我昨天说过，阴间五十年呢，四王天才是一昼夜；阴间一百年是倒立天的一昼夜，这是应该能算出来这个时间的。那么住这样的这个四地欢音呢，要每一天要为佛准备这个饭，到时候要吃饭的。要吃饭呢，那么在天上的音来看呢，佛就是烁烁食。过一会儿就吃东西，过一会儿就吃东西，就有这个问题。有这个问题，我这么想啊，我们这个凡夫啊，我们这个人呢、这个要是到了 不是我们一般的境界，同这个神仙在一起，或者是啊到天上去的话，我们能不能这样做无法不行。我们就是到什么地方要随顺那个情况生活，我们不能够我继续维持原来的情况，我们做不到的。这个佛是能做到，佛是到什么地方啊，还有一个玄哉的能力，有这个能力的。所以这个《华严经》的最后一品叫入法界品，这个入法界这是不是一个平常的境界的。那么这释迦牟尼佛回来，这个目犍连尊者到了天上啊，就报告了佛，是阴间的佛教徒啊特别的盼望佛早一天回到阴间去。佛就说我七天以后回去，在什么什么地方啊，就在南阎浮提什么什么地方啊降落。那么目犍连尊者就回到阴间来报告了，阴间的佛教徒当然和现在的佛教徒可能也有相似的地方，就组织起来一个欢迎的一个啊一个很大的一个啊一个场面的啊，很多也是准备了。那么到那天大家都来欢迎啊。那么欢迎的时候，这个须菩提尊者他在灵鹫山这里啊，他心里想了，说今天大家都去欢迎佛去，我去不去呢？那么这个时候须菩提这样想了以后啊，说佛在人间的时候啊对我们开示过一句话，是见缘起即见法，见法就是见佛，这样讲。那么我何不这样呢？我不必去参加，我就在这里见佛。他就从这个缘起的生灭无常的道理就观察到诸法皆空，就是这样子观察。那么呢他就没有去参加这个欢迎会，但是欢迎的时候呢，这个啊我们出家的这个次第，这个必修是在前面的，必修尼是在后边的，但是这个莲花舍必修尼啊，他这个时候啊就偏要在前边，因为在前面你用比丘尼的身份到比丘前面去，这个事情做不到嘛。所以他是一个有神通的比丘尼啊。莲花舍比丘尼在佛在世的时候，这个比丘尼还是一个有一点地位的，那么他就用他的神通啊把自己变成转轮圣王啊，很多很多的这个威势，那么就是用这个身份去参加这个盛会啊，一下子就跑到最前面去了。跑到最前面去的时候啊，到了佛前的时候啊，不敢用转轮圣王的面目见佛，还是恢复原来的面目拜佛。拜佛这个时候啊，佛就说啊，说是你这个人就是不守规矩，偏要先见佛。但是你知道是须菩提先见我的呀，不是你呀。说须菩提什么呢？先见佛，就是见缘起即见法，见法即见佛，见佛的真的法身了，不是见是形象的身体的。那么须菩提尊者以前有过这样的经验呢，所以啊，说是可以身相见如来法，所以须菩提尊立刻就回答了：不也，世尊，不可以身相得见如来。何以故？如来所说身相，即非身相。既非身相的，那么这样说怎么样叫做见佛呢？就是见到佛的法身，就是见佛身相是因缘有的，是毕竟空的，你能见到这个毕竟空，这就是见佛了。这个道理怎么样讲法呢？这个佛是怎么样才成